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3月29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埃及一架客机遭劫持，降落在塞浦路斯；华盛顿核安全峰会31号举行，亚洲国家对于峰会目标的实现将扮演重要角色；美国总统参选人川普关于亚洲安全的评论引发核军备竞赛的担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捷克，布拉格街头的中国国旗被人涂黑；中国法学界人士呼吁当局取消团中央预算供养。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两则国际新闻简讯。在劫持记者威胁要引爆炸弹之后，一架埃及客机星期二被迫降落在塞浦路斯。这架埃及航班是从亚历山大飞往埃及首都开罗，被劫持后改变航线，飞往塞浦路斯的拉纳卡机场。目前还不清楚劫机者的人数，但航空公司说，经过谈判，除机组人员和四名外国人以外，其余乘客都已经获释。埃及民航部说，这架客机载有81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在巴基斯坦东部城市拉合尔，星期天发生针对基督徒的致命自杀爆炸袭击之后，埃及总理谢里夫誓言将加强反恐行动。在一个热闹的公园里发生的袭击造成至少72人丧生，包括大约30名儿童，还有300人在爆炸中受伤。谢里夫星期在电视讲话中表示，我知道恐怖分子对像公共场所和公园这样的软目标发动攻击，他们由于安全部队让他们失去了藏身之地、培训设施和恐怖分子网络，他们就在绝望中杀死无辜的平民。谢里夫誓言铲除这些恐怖分子的使命不会被这种攻击所阻止。巴基斯坦一名军方发言人星期一表示，安全部队根据初步线索已采取数次行动，并已经在旁遮普邦首府的多个地区和另外两座城市莫尔坦和费萨尔巴德逮捕了若干名恐怖分子嫌疑人以及向他们提供协助的人。旁遮普省是巴基斯坦人口最多的省，这名发言人没有透露其他细节。接下来关注几则有关核安峰会的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在华盛顿主持核安全峰会，分析人士认为，这次峰会为奥巴马总统政府锁定能够加强今后核安全架构而做出的重要承诺提供了一个关键的机会，而亚洲国家对于峰会目的的实现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下面是利亚的报道。
2016年核安全峰会将于3月31日至4月1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这是奥巴马总统主持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核峰会，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50多个国家的首脑和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将参加这次峰会，不过俄罗斯抵制这次峰会。与前三次核安全峰会一样，这次峰会的主要目的是减少核恐怖主义的威胁以及危险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落入非国家行为者手上的可能。美国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研究执行主任萨尔默博士曾经是奥巴马总统军控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事务的白宫协调员，他认为亚洲国家对于实现这次峰会的目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First, Asia is the part of the world with the greatest expected growth in civil nuclear power.
一，在民用核能问题上，预计亚洲会出现最大的增长。中国、韩国、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有雄心勃勃的核能项目，这些项目预计在今后几年都会扩大。当然，日本在福岛核事故爆发后还是一个问号。
萨默尔博士说，第二个原因是亚洲也是核武器项目出现最大的扩大与现代化的地区。他说，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当然还有朝鲜，都在加强其核能力。在他看来，亚洲对于这次核峰会的重要性还在于南亚面临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因此核材料或核设施受到威胁是可能的。参加了第一次与第二次核安全峰会的萨默尔博士还表示，在这次峰会的非正式议程里，有两个重要的议题也与亚洲有关，一个当然就是朝鲜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东亚国家对核燃料的民用再处理，即把钚从核反应堆的乏燃料中分离出来，把它用作燃料。他认为，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决议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京对金正恩的愤怒与挫败感。在他看来，决议案既是对金正恩判断能力的测试，也是对奥巴马的考验。他说，朝鲜核问题无疑将是奥巴马总统与习近平在峰会间隙举行双边会晤，以及奥巴马与韩国总统朴槿惠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三边会谈时要讨论的一个核心议题。在民用再处理的问题上，萨默尔博士说，这是美国所关切的问题。
Because the same plutonium that can be used for fuel for power can also be used to manufacture.
这是因为用于核电燃料的钚也可以用来制造核武器，因此构成一个潜在的核恐怖主义威胁。美国还担心，任何一个东亚国家进行民用再处理的话，其他东亚国家肯定也会跟进。
萨默尔说，尽管这个问题不会在这次峰会的间隙里得到解决，但是会在美国与中日韩领导人的会晤中得到讨论，也可能是美国下届政府继续关注的问题。美国之音利亚华盛顿报道。
这个星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2016年核安全峰会将聚焦推进改善核安全的行为，加强全球核安全架构，从最高领导层确保核材料安全，预防核走私，特别是防止核材料落入恐怖组织手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消除威胁项目的协调员邦尼·山金斯星期一在网上答记者问时表示，自从第一届核安全峰会举行以来，国际社会在加强核材料安全方面做出了重要举措，其中包括在30个国家的50个设施中成功销毁或降低高浓缩铀和钚。这些核材料的销毁和降低总量可以制造130个核武器。詹金斯还说，在保护核材料和核设施方面，世界上超过650处放射性设施完成了实物保护升级，32处核材料设施提高了实物保护级别，13个国家完成了示范中心。2010年，美国举办了第一届核安全峰会，此后每两年举行一次，这是峰会的第四届。美国与中国从首届核安全峰会开始筹建核安全示范中心，美国能源部与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合作成立的核安保示范中心3月18号在北京投入运行。中国媒体说，这是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规模最大的核安保交流与培训中心。美国国务院消除威胁项目的协调员詹金斯肯定了这一示范中心的建成。他说，
中国建立了这一示范中心，这让我们对中国和这一地区其他国家在未来继续加强保护核材料的工作充满信心。更重要的是培训人员，例如科学家、技术人员、工程师以及所有在核安全领域发挥作用的人。
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安全和核不扩散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托马斯·康特里曼在这次网上会议中说，美中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他说，
我们合作是因为我们意识到，当伊朗和朝鲜要采购核材料和弹道导弹材料时，他们经常会去中国市场环境中寻找这些设备和技术，所以我们进行合作。我们在防止核技术扩散方面的合作越来越紧密，这些技术可以让朝鲜那样的政权威胁其邻国。 这就是美中关系的重要性。
美国国务院国际安全和不扩散事务局反核走私部门负责人希瑟·冯贝伦上星期说，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分别于2010年和2011年截获武器级核材料，这显示出这些材料仍然可能在非法流通。他说，国际社会正在通力合作调查走私网络，消除黑市中的核材料以及其他的放射性材料，并将走私者绳之以法。作为世界核大国之一的俄罗斯拒绝参加此次核安全峰会。俄罗斯外交部此前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必须在国际核安全协调工作中扮演中心角色。预计这次核安全峰会将发表一份简短的联合公报。美国之音叶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继续关注跟比利时恐怖袭击相关的报道。美国说，在布鲁塞尔上星期发生流血恐怖袭击之后，美国能够而且必须与欧洲加强情报交流。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布鲁塞尔机场和地铁站袭击事件提醒了遵循基本情报及国家安全程序的重要性。他重申美国支持比利时的调查工作。曾被广泛报道为布鲁塞尔袭击案主要嫌疑人的一名男子已经被当局释放，原因是缺乏证据。比利时联邦检察官星期表示，当局没有理由收押这名身份被确定为费卡尔 C 的男子。在他获释之前，此人被初步指控参与恐怖组织恐怖分子谋杀及未遂恐怖谋杀。上星期布鲁塞尔发生的几十人这个在恐怖袭击事件中丧生的事件之后，使恐怖主义和国家安全问题再度成为美国总统竞选中受到关注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在比利时人继续哀悼袭击死难者之际，布鲁塞尔的和平游行因为抗议活动和安全考虑而取消。在大西洋的另一边，比利时的袭击在美国总统竞选中引发激烈的言辞。共和党人参选人克鲁兹发誓要捣毁消灭伊斯兰国。
我们将使用压倒性的空中力量，通过地毯式轰炸把他们炸光。
共和党名列前茅的参选人川普在接受电话采访的时候说，美国面临危险。
恐怖主义已经失控，假如我们不非常非常有力和明智，我们就会有很大很大的问题。我们会铲除和击败伊斯兰国。
奥巴马总统说，仅仅是军事力量不能铲除恐怖主义，美国必须发挥表率作用。
Our openness to refugees fleeing ISIL's violence.
我们对逃避伊斯兰国的难民开放，我们决心击败伊斯兰国的仇恨和暴力宣传，击败扭曲的伊斯兰宗教观，不让他们使年轻的穆斯林极端化并加入他们。在这种行动中，我们最重要的伙伴是美国穆斯林。
奥巴马的这一信息得到民主党名列前茅的总统参选人的回应。
It's not.In keeping with our values,
我们不能屈服于惊慌和恐惧，我们的价值观不是这样的，而且这样也无助于保护我们，反而是让恐怖分子得逞。
共和党人指责奥巴马软弱，
他拒绝说出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字眼，反而跟我们大谈不要有伊斯兰恐惧症。够了，我们要这样对伊斯兰国，我们应当使用压倒性力量杀灭敌人，把他们一扫而光。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希望穆斯林国家领导这场战斗。
I am opposed.
我反对让美国在中东地区卷入一场永久性的战争。
自从去年恐怖分子袭击巴黎之后，民意测验显示，美国人对安全问题的关注明显提升。本来在这轮选举中，经济问题最受关注。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布鲁塞尔炸死30多人导致250多人受伤的炸弹，是由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普通药房都能够买到的材料制作而成的。这种炸药在恐怖分子当中呢众所周知，而其制造方法可以在互联网上很容易的被找到。 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和基地组织可能已经在过去十年中完善了制造方法，这令反恐官员感到震惊。下面是斯维克特发来的报道。
在一瞬间摧毁、破坏、生命消失，每个在布鲁塞尔引爆自杀炸弹的伊斯兰国组织成员都被认为携带了13至45公斤的爆炸物，这种物质被称为三过氧化三丙酮或 TATP。 安全专家说， TATP 已经成为了恐怖分子的首选炸弹材料。约瑟夫·特里维希克来自全球安全网站 globalsecurity.org。
这不是很难弄到的化学品，它在这种处理方法后形成一种洁净物质，高度敏感且极不稳定。
巴勒斯坦炸弹制造者将如此不稳定的物质命名为撒旦之母，在制造过程中发生致命的意外爆炸，屡见不鲜。
TATP is extremely unstable. It's sensitive to being shaken violently. TATP 极不稳定，对猛烈摇动、暴露于温度和明火，或者在任何硬质表面摩擦都很敏感，是碰不得的材料。Don't want to be handling this material.
这就是为什么官员们惊讶地在布鲁塞尔爆炸者的租赁公寓内找到大量的 TATP， 超过13公斤，还有大批量原料。分析师想知道伊斯兰国炸弹制造者是否完善了一个更稳定的制造方法。塞斯·琼斯是兰德公司的反恐专家。
我认为我们已经找到了混合在一起的成分和如何获得正确的成分，包括 ISIS 在内的这些恐怖组织在组装炸弹方面取得了进步，这使炸弹在制作过程中不像十年前那么容易爆炸。
据信有几百名经过伊斯兰国训练的人正策划在欧洲发动更多袭击，这对执法部门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
我认为布鲁塞尔的袭击和其他一些袭击显示，还有人愿意把这些材料放在一起。这些材料容易得到，并且这样做相对便宜，因此这是新常态。
有关官员说，对付这种威胁的最好方法是加强情报收集和情报共享。美国之音斯维科德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把焦点转到叙利亚。叙利亚军方表示，在重新夺回帕尔米拉之后，军方将扩大针对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叙利亚文物部门的主管表示，这座历史名城因从战火中幸存下来而将更加意义非凡。下面是格林的报道。
亲叙利亚的军队在俄罗斯空袭的掩护下重新夺回了帕尔米拉的控制权。这座古城已被伊斯兰国占据10个月之久。帕尔米拉几座有近2000年历史的纪念碑被伊斯兰国破坏。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表示，这次攻击使400名激进分子和180多名亲政府的军人丧生。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他对叙利亚保护和重建帕尔米拉的计划感到鼓舞。
We are encouraged and fortunate that Syrian government forces have been able to.
我们备受鼓舞，并且深感幸运。叙利亚政府军重新夺回或者说击败了帕尔米拉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现在当地那些人类共同的文化财产能够得以保存。另一件让我感到鼓舞的事情是听到叙利亚政府表示，他们不仅要努力保护这座古城，他们还要对这座城进行重建。我希望他们说到做到。
Not only preserve and protect, they'll try to restore. I hope they will be able to do that.
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称赞这次行动是一个重要的成果，以及叙利亚军人和盟友高效打击恐怖主义的一个鲜活证明。叙利亚文物部门主管阿普杜卡利姆誓言要重建那些被伊斯兰国摧毁的古迹，其中包括当地的凯旋门和巴尔夏明神庙。
修复工作可能在2016年就能结束。在文物和博物馆总局，我们有强大的能力和专业技术可以完成这项工作。我们在帕尔米拉已经进行了数十项文物古迹的修复工作，我们有完成这项任务的经验。
在过去两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一些占领地区摧毁了他们认为是偶像崇拜的古迹。这次败走帕尔米拉是伊斯兰国近期节节败退的又一次失利。在邻国，伊拉克军队三个月前将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赶出拉马迪。伊拉克军队本周也宣布向摩苏尔发动大规模进攻，以重夺这座城市。美国之音记者葛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叙利亚政府军在俄罗斯空中支援下，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回了古城巴尔米拉。这个古城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的世界文化遗产，但是自从去年五月以来一直被伊斯兰国占领，它遭到的破坏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是可以重建的。下面是斯格布尔发来的报道。
把巴尔米拉称为沙漠中的珍珠，这里是一座伟大城市的遗址，也是公元一世纪到二世纪几个文明的交汇处。过去十个月来，伊斯兰国挖掘古墓、掠夺文物，而且炸毁神庵和庙宇。联合国说这是战争罪行。尽管城市遭受了大量破坏，但是从远处看来，大部分建筑仍然安好无损。叙利亚文物与博物馆事务局局长马蒙·阿卜杜卡利姆说，叙利亚人夺回古城之后，一个小组已经准备好重建工作。
我们文物与博物馆事务局有很大的能力和专长，已经在巴尔米拉开展了大量的修复工作，我们有完成这项工作的经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本星期晚些时候将召开会议，研究下一步的工作。阿卜杜卡利姆预计，叙利亚政府会采取有力的措施，防止巴尔米拉再次落入激进分子之手。
我们在解放古城的战斗中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还好，我觉得噩梦已经结束。巴尔米拉的景象看上去还不错。
这位文物局长保证要修复受损的文化遗址，他呼吁国际社会在这场文化斗争中支持叙利亚。美国之音斯格布尔，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美国国内，共和党名列前茅的总统竞选参选人川普在美国的关键性亚洲盟友当中呢，没有赢得多少朋友，因为他批评这些盟国对地区安全贡献太少，并建议他们研发核武器。下面是帕登发自首尔的报道。
这位在竞选中名列前茅的共和党人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表示，要重新彻底评估美国跟日本和韩国长久以来的安全条约。为了维护和平和安全，美国在日本驻军50,000人，在韩国驻军28,000人。川普过去曾经批评这两个亚洲盟国搭免费车，这两个国家为此做出的贡献太少。川普说，美国不能够继续亏损数百亿美元支持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说，假如东京和首尔不同意给华盛顿报销更多的驻军费用，他也会考虑从日本跟韩国撤出美军。川普说，他也将对准许日本和韩国研制核武器以用于对付来自朝鲜和中国的威胁持开放态度。他接着说，假如美国继续这样走下去，继续软弱下去，日本和韩国早晚想要有核武器。川普的这个立场招致美国政府有关官员和分析家们的严厉驳斥，他们说这种急剧的政策变化将大大损害美国的公信力，损害美国在亚洲地区的盟友关系，有可能导致亚洲地区的核武器竞赛，并损害国际间要求朝鲜放弃核武器的努力。特洛伊大学首尔分校的国际关系讲师平克斯顿说，这种说法非常有损害性，正好让平壤的强硬派得计。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一回绝了日本研制核武器的建议，他说日本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器的非核三原则是日本政府重要的基本政策。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政府一直在努力扩展日本的防卫姿态。 川普有关从亚洲撤出美军的言论，可能加强日本需要提升军备和军队的论点。韩国国防部发言人文尚钧星期一表示，对美国总统参选人的言论进行评论是不合适的，但他说韩国支持1950年代以来与华盛顿的安全安排。文尚钧说，大韩民国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受到两国共同防卫协定的坚定维持，这种立场和原则没有改变。在朝鲜今年一月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之后，韩国一些议员要求韩国也研制核武器以用于威慑。朴槿惠总统的政府则认为韩国不需要核武器，因为韩国可以依赖跟华盛顿的安全同盟关系所保障的美国核威慑力量的保护。川普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说，他并不是一个信奉孤立主义的人，但他要把美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批评者们指出，这位成功的商界人士以及《做交易的艺术》这本书的作者没有考虑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给美国带来的经济和战略利益。他们说，川普也没有考虑到美国从亚洲撤出以及随之而来的核竞赛会如何损害美国的利益以及美国的同盟，增加核冲突的潜在危险。平克斯顿说，假如多想两步棋，就会想到这种行动的后果，就会意识到它毫无意义。一些韩国报纸称，川普的言辞是危险的，令人惊讶的。韩国英文的《中央日报》星期一发表了一篇措辞严厉的社评，批评川普，称他的观点是近视的，完全短视的。日本的读卖新闻则引述一些没有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的话说，假如川普成为美国总统，日美国家安全体制就会有问题。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韩国政府即将再把一批境内发现中国军人遗骸转交中国。据信，这批荣归故里的军人可能就是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志愿军人员。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国防部官员和中国驻韩国大使武官星期一在韩国的播州对36具中国军人遗骸进行了交验。韩方人员现场包裹遗骸头骨，还精心处理遗体碎片，登记核实相关的遗物，并对与遗体有关的某些特殊情况加以说明。韩国国防部遗骸搜寻和认证部门的负责人李海基上校说，
为了准备送还中国军人的遗骸，我们首先将对遗骸遗物以及有关记录进行检测。遗体入殓今天进行，送还仪式将在3月31日举行。
2014年中韩达成协议，以人道为怀移送中国军人的遗骸。2014年韩国向中国方面移交了437具，2015年移交了68具。据信，这些中国人死于上世纪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美国支持的联合国军和南韩部队同前苏联以及中国支持的北韩激烈交战。中国派出的军队被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300万人死于那场战争。不过中国军人遗骸荣归故里后的今天，朝鲜半岛局势非但没有缓和，反而剑拔弩张。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访问捷克受到礼遇的同时，也面临一些民众的不满和抗议。为欢迎习近平到访，在布拉格街头悬挂的中国国旗被人涂黑。分析人士说，五星红旗被捷克社会看成是共产主义的象征。习近平这次访问让许多捷克人想起了30多年前的共产党统治时代。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一当地时间下午抵达布拉格，开始访问捷克。习近平的捷克行被称作是历史性的访问，深受各方关注。但对于曾经发生过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以及拥有1989年推翻共产党政权的天鹅绒革命历史的捷克社会来说，习近平的来访也引起了不同的反应。捷克有关部门为了营造欢迎气氛，上个星期三在布拉格机场到市中心城堡习近平车队要经过的欧洲大道两侧 悬挂了许多捷克和中国国旗，并特别在一些大幅广告牌上用捷克文和中文书写了“捷克共和国欢迎您”的标语。但在星期五到星期六夜间，大约50面中国国旗还有几张广告牌被人泼墨涂黑，与中国国旗并列的捷克国旗安然无恙。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涂黑中国国旗事件负责，捷克警方也没有找到和逮捕肇事者，但一些捷克媒体星期一收到了匿名人发来的一段视频，显示在中国文革红歌《东方红》乐曲的伴奏下，几名活动人士先向一些鸡蛋中注入染料，然后再把这些鸡蛋包装捆好，在《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歌声中，一枚枚鸡蛋纷纷投向和击中中国国旗。旅居布拉格的俄罗斯博客作家阿达加莫夫说，捷克当局给习近平高规格礼遇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因为五星红旗让捷克民众想起了苏联国旗。一些抗议人士特别在习近平车队经过的地方举起西藏雪山狮子旗和台湾国旗，并树立起捷克前总统哈维尔与达赖喇嘛握手的大幅画像。捷克新闻工作者普罗恰兹科娃说，五星红旗被捷克社会看成是共产主义时代的象征，人们觉得习近平所受到的礼遇超过了奥巴马和其他欧洲国家领导人访问捷克时所受到的接待。抗议者们觉得捷克正在依赖中国。普罗恰斯科娃说，人们非常不满意为了欢迎习近平抵达所组织的这些活动和这些欢迎仪式，人们觉得这样做真是有些太过分了。习近平访问捷克正值复活节，拥有浓厚宗教传统的捷克社会复活节期间把街头装扮得五彩缤纷，喜气洋洋。布拉格广播电台的报道说，今年复活节期间，由于中国国旗点缀主要大街，让布拉格人感到惊讶。一名市民非常不满地表示，他不喜欢中国国旗悬挂街头。悬挂中国国旗的一些街道归属于布拉格的六区，六区区长卡拉尔什批评布拉格政府允许悬挂中国国旗开了不好的先例。卡拉尔什批评总统泽曼把1989年捷克人天鹅绒革命所争取到的民主成果几乎全部毁坏，当局的做法是过分取悦中国。六区新闻发言人霍拉瓦说，捷克与中国并未建立任何特殊关系，欢迎习近平访问的一些做法让人想起了30多年前的共产党统治时代。布拉格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国夫曼说，捷克方面应中国大使馆的要求，在习近平车队经过的地方树立起了10块欢迎广告牌和两国国旗，广告牌由捷克中国互动合作商会负责定做。这家商会的负责人捷克前国防部长特乌尔吉克说，捷克欢迎习近平的活动很正常，习近平访问英国时也享受到了这样的待遇。捷克独立记者苏斯特罗娃说，许多批评者认为全世界都在同中国做生意，捷克也同中国发展经贸往来，这很正常，更何况习近平访问英国时也受到了女王的接待，但是习近平不应该享受过多的礼遇。与此同时，捷克更不应该抛弃前总统哈维尔留下来的捍卫人权的宝贵传统，绝不应该忽视中国的人权状况。苏斯特罗娃说，对习近平这次访问，捷克社会立场分裂，人们喜欢还是不满习近平的访问活动，主要取决于他们如何对待总统泽曼。虽然泽曼在布拉格和知识界中不受欢迎，但是他目前仍然拥有很高的支持率。苏斯特罗娃说，他说，那些支持泽曼总统的人也支持习近平的访问。这些人说，如果捷克能够同中国经济巨人合作，成为中国的贸易合作伙伴，那真是太好了。苏斯特罗娃说，捷克媒体非常关注并大量报道习近平访问，但许多媒体对这次访问的评价持负面态度，有些媒体的批评很激烈， 有的媒体比较温和。俄罗斯塔斯社从布拉格发回的报道说，几个捷克主要右翼政党抗议与中国接近，这些政党的领导人认为中国国内的人权受到侵犯，而且中国也不希望改革自己的专制政治体制。苏斯特罗娃说，中国国旗被涂黑后已经全部被撤下，在星期一早晨习近平抵达前，这些国旗又被重新悬挂了起来。他说，主要的抗议活动将会发生在星期二泽曼总统为习近平举行正式欢迎仪式期间。新闻工作者普罗恰斯科娃说，星期二将同时出现支持和抗议习近平访问的活动，许多欢迎和支持习近平来访的活动背后都由捷克中国商会组织。习近平访问捷克期间将同总理、上下两院议会的议长会晤，并会宣布同捷克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同时还要签署20多项协议。习近平还将计划参观一家修道院，并同泽曼总统共同在郊外的官邸城堡中栽种两国友谊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在中国地产名人素有任大炮之称的任志强，去年挑战共青团中央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口号骗人几十年之后，敢言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星期天下午发布微博，呼吁人大公布团中央在职人员职级配备，取消团中央政府预算供养和团中央及其类似团体的行政级别等，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反响。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知名法学家贺卫方3月27日发微博呼吁，要求公布团中央人员和级职配备等情况，人大公布团中央本年度预算详细数字。共青团本是一个群众团体或非政府组织，不应由政府预算供养，可否考虑逐渐回归本位，由团费和募捐来自养，日常工作大量招募志愿者从事以减少开支，呼吁取消团中央及类似团体的行政级别。据报道，贺卫方的呼吁获得很多人的回应和支持，短短3个多小时转评就超过5000人，评论多达2500多人，另有5400多人点赞。敢言经济学家王福仲教授并在贺卫方建议基础上补充一条，要求团中央公布工作人员子女在西方受教育的情况。不过新浪很快就关闭了评论和转评功能，后来就连微博本身也给删除。这是中国民间再一次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展开公开讨论。此前地产名人原北京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去年9月撰文炮轰共青团中央再提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口号，曾称被蒙骗10几年，引发与团中央的辩论。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前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赞同贺卫方教授的呼吁，称正常的国家就是应当要党政分开，政党和社会团体的预算不应该由纳税人承担。他说，
有道理的，事实上不仅团中央啊，中共的党务部门都应该做出这个相应的公开，就能把整个这种纳税带来人来养活，一个政党怎么可以由纳税人来控制养着，很不好的中国特色，应该再由人大审计，审计所有各个党职部门的开支来进行公共披露。
去年3月有社科界政协委员在人大政协两会讨论中提出，包括共青团在内的群众社团应退出财政供养，建议国家对群众性团体自筹的一切费用和结余实行免税。该建议获得许多支持，但也遇到一些反对声音。资深媒体人李大同表示，许多政府财政供养的群众团体实际上的作用已经不大。他说，
有3个所谓的群众组织是吧，青年团、妇联还有一个是工会，这3个组织现在都是中国特色下的政治僵尸，没有任何的作用，白白的耗费
大批网友对贺卫方星期天的微博呼吁表示支持。一位网友说，共青团近两年的表现实在是让人反感乃至厌恶，狂热的意识形态话语之外一无所长，用纳税人的钱养这么一帮只会嘴皮子功夫的人完全没必要。有人表示，作为一个群团组织，团组织不应该花纳税人的钱，财政不应该供养这些闲人，这是全世界的共识。冤大头供养的远不止这样一个不三不四的团体。有民众则回应称，共青团确实不三不四，他们是五，五毛的五。还有人认为，红十字、工会、妇联、各种协会和其他社党团体都必须得废除行政编制，不能由纳税人供养。更有民众提出，所有旨在控制人的思想的组织都应该被取缔。不过记者在网上搜索贺卫方星期天微博时，发现海江在线的海江论坛星期一中午登载一篇由共青团福建省宁德市张湾镇团委书记王银川向贺卫方发出的公开信，回应贺卫方的四个呼吁，并要求贺卫方说清楚十个问题。毛左派的大本营乌有之乡星期一下午转载了这篇公开信。这位也是西南政法大学毕业后参军入伍，历任排长、保卫干事、政治指导员、宣传干事，2014年转业的王书记在公开信中称，贺卫方的头两条有关团中央人员和级职配备以及年度预算详细数字都是公开的。对于后两条，关于共青团不应由财政供养、取消团中央及类似团体行政级别，王书记则指责贺卫方作为党员与党中央和习近平提出的加强群团工作的要求背道而驰。随后王书记在对贺卫方心里话的十个问题上，对贺卫方曾获得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颁发的第24届杰出民主人士奖，维基解密爆出他是美国的线人作为党员的言论，以及对马恩特别是毛泽东这样一些拥有共产主义信仰的伟人怀有刻骨铭心的仇恨等方面进行了详尽的攻击。王书记最后表示，真的就想问一句，您公然发表那么多言论也是党内民主，您发表的那么多和党章不一致和党中央不一致的言论也能算批评党，您把党内同志和人民群众的智商就想象得那么低。记者星期一下午拨打被毛左派视为眼中钉的贺卫方教授的手机，电话无人接听，无法得到贺卫方对王书记公开信的回应。不过有分析表示，团委王书记公开信的开头部分如果还算语气和缓的讨论的话，公开信的后半部分则更多带有许多大批判的味道。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的影视明星张铁林坐床成活佛闹剧曝光之后，就不断有人批评中国涉藏高官朱维群出卖活佛指标。网传一张活佛证可以卖出3000万的好价钱，而张铁林的活佛指标也是从朱维群手中买得的。朱维群近日对此回应称，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造谣，是支持达赖集团企图分裂中国的势力的污蔑。下面是穆小毅的报道。
3月27日，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接受环球时报专访，回应舆论对其出卖活佛指标的质疑。朱维群认为自己的工作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这些言论是无中生有的造谣和污蔑。朱还称，虽然不知道谣言具体出自何处，但应该是支持达赖集团的分裂主义势力所为。在采访的最后，朱维群用喊口号式的语气说，这是我的骄傲，这些谣言不会把我打倒，只会更加坚定我同分裂主义势力斗争的决心。朱维群曾长期担任中共统战部副部长， 和另一位藏族副部长斯塔一样，被称为对流亡藏人采取强硬路线的中共高官。海外中文媒体博文社3月27日报道说，朱维群因利用活佛指标敛财被中纪委立案调查。这一报道尚未得到其他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活佛证第一次出现是在2007年，那时国家宗教事务局颁布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对活佛转世应当遵循的原则、具备条件、履行的申请报批手续、转世灵童认定后的报批备案手续、佛教团体的职责以及活佛证书的颁发和活佛的培养教育等作出明确规定。办法规定，活佛转世应该履行一定的报批手续，一般的活佛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批，有较大影响的活佛报国家宗教事务局审批，特别重大影响的活佛报国务院审批。去年底，北京藏学专家降边嘉措发文炮轰朱维群和在2007年时任国家宗教局局长的叶晓文。降边认为，假活佛乱象的始作俑者就是叶晓文。他说，在叶晓文领导下，他别出心裁，颁发什么活佛证，藏传佛教界大量假活佛因此滋生。降边还说，叶晓文对寺院进行行政化管理，定级定职，活佛分大小，规定什么县级活佛、地级活佛、省级活佛，什么级别的活佛能当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以及各级地方政府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各种职务。总部设在印度当安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代表达瓦茨仁3月28日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不能非常确定朱维群是否出卖活佛证，但这一说法应该不是空穴来风。他说，
西藏有句话就是，如果是真活佛不一定有活佛证，但是是假活佛他一定会有活佛证。这是一个在西藏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说真活佛不一定有活佛证，但是假活佛一定有。那假活佛一定有，他是怎么拿到的？要么是党的那些干部被蒙蔽了，要么就是报道的这样，他是一个出卖啊。除了这个以外，还能有其他的可能吗？
他还谈到，在中国有许多假活佛，或者完全不受戒律的那些没有任何佛学知识的所谓的活佛。他们拿到的各种证件那些都非常齐全的，但是真的活佛如果不参加一些活动反而拿不到活佛证。朱维群3月5日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承认达赖的活佛身份，但是希望他搞清楚自己成为活佛是为什么，不要把自己的根本忘掉。朱维群说，制造他出卖活佛指标谣言的是支持达赖集团的分裂主义势力，但他也表示不清楚谣言具体操作者及其背景。这种模糊的言辞并不是朱维群第一次使用，他此前接受央视采访时曾谈到假活佛他们将一部分钱财带回到藏区后，实际上又从事违反法律的各种行为，甚至有一部分钱是支持分裂主义活动的。降边嘉措曾发文要求朱维群把话说清楚，话中的他们指的是谁们。降边说，如朱维群无中生有、信口雌黄、血口喷人、污蔑好人，那他自己就犯了诽谤罪和诬陷罪，必须承担法律责任。达瓦茨仁也对美国之音表示，朱维群每次遇到问题都将分裂主义势力牵扯进来，是想把问题的视线转移。达瓦还谈到，现在需要观察中国政府是否会因为涉及西藏问题而停止正规的执法行动，还是中国政府需要像朱维群这样的打手在西藏，否则真的应该给清理出去。身居海外的前国际多杰熊灯协会官员次扎喇嘛去年接受美国之音藏语组专访时透露，朱维群曾指示他们消灭达赖喇嘛。对此，朱维群秘书说，达赖集团是造谣高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继续关注中国的报道。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坠楼、自缢、落水逐渐成了仕途之路的必然的终点。中国官员自杀的消息呢，也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鲜的事儿。 曾经为不少中国官员做过辩护的陈友希律师说，官员不是怕死才自杀，有比死更难的东西。下面是穆小艺的报道。
3月24日，大连市公安局称，东北特殊钢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杨华在家中自缢身亡，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前一天3月22日晚，深圳原副市长陈迎春坠楼身亡，再次将舆论的目光引向官员自杀的问题上。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去年一月转发香港某研究者的统计数据称，中国中高级官员的自杀率比城镇居民总体自杀率高出30%。去年初，中组部曾统计官员非正常死亡情况，但未对外公布结果。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统计数据，2012年自杀官员12人，其中4人涉贪腐；2013年自杀官员7人，其中2人贪腐；2014年自杀官员陡然增加到39人，其中10人涉贪腐。财新网也盘点了去年起至今的自杀官员，包括原中央监事会主席石希平、原国信证券总经理陈洪桥、原神华集团副总裁王品刚、原澳门海关关长赖敏华、原中海油纪检组长张建伟、原广西柳州市长肖文孙等11人。这一名单并不完整，如今年1月22日坠亡的原四川省万源市委书记王成军就未出现在名单上。王成军去年10月卸任市委书记一职，他赴死前曾给一些好友群发自己写作的《别万元》。诗是这样写的：挥手别万元，步履多蹒跚，回首望乡亲，未雨泪满眼，山高地极薄，城市何其难，诸君力拼尽，事倍乃成半，莫道十年苦，未明苦也甘，从今夜夜思，梦里是巴山。官员为何多选择自杀？官方说法通常是抑郁症。人民网还专门发文谈官员自杀的心理学分析，文章引用一项对全国100多位干部的心理健康问题调查结果称，80%以上的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普遍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不平衡及压抑心理。文章还称，贪欲太重的官员心理最难健康。北京青年报也报道称，近3年因抑郁倾向就医的官员明显增多，但由于怕病情影响仕途，这些官员通常选择私人医生，不到医院诊治。但是历史学者张立凡周五对美国之音表示，抑郁症这种解释是一种委婉的粉饰。他说，
这个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很多官员走上这条路可能是这个是一种解脱。原来我想可能他们的这个思想负担都非常沉重，可能每个人都背负着一大堆包袱，那么可能这样就一死的话，这个可以保护很多这个跟他的这些贪腐有关的人，也可能是上级，也可能是同僚，也可能是同谋，这些大家都解脱了。
陈友兴律师也在网上撰文说，官员非正常死亡后，媒体报道一贯为抑郁症，民间解读一概为贪腐，而逝者好的一面、悲剧的一面、有可能被冤的一面却没有人去关注。他写道，专权之下，法制化反腐越来越衰竭，所有指使这样做的有权官员对法律程序都是不相信的，对法庭审判也是不相信的，对律师作用都是不相信的。所以中国的有问题的官员一旦事发，只要稍有勇气都会选择自杀，而不愿接受公开审判，因为我们的审判已经太虚假，太坚持不了公平正义。也有这样一种观点，亚历山大下自杀官员都是好官员，而已过世的知名作家畅销书《天怒》作者陈放就这样认为。他生前对美国之音说，自杀的官员都是好官员，都是要脸重名誉的官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聂辉华去年一月为《金融时报》撰文谈中国贪官自杀的成本收益分析。他写道，由于国际上通行的人道主义原则逐渐被中国司法系统所接受，当前中国对于贪腐官员的刑罚，除非情节特别严重，极少判死刑。然而随着死刑的减少，官员自杀数却呈上升之势。他认为官员自杀是一种出于理性的选择。聂辉华分析说， 贪官自杀的收益至少包括三方面：一、消除罪证，保护同僚；二、保护家属的部分既得利益；三、免受刑讯逼供或被他人栽赃被迫认罪。中国官场一直有一句话：宁见阎王不见老王。老王指的就是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经济学人去年3月27日发表文章《或鬼或王》，文章写道，王岐山经常劝诫纪委人员要令人恐惧，这位手握双规重权的领导人在有力推进反腐的同时，也被不少人指责其在调查过程中侵犯官员人权。双规是一种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时使用的特殊措施和调查手段，指的是监察机关在案件调查中有权责令有关人员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就监察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近年有多名官员在双规期间非正常死亡，原湖北黄梅县地震局长钱国良就是其中之一。2013年，钱国良因涉经济问题于4月8日被黄梅县纪委双规，6月19日死亡。官方报道中他的死亡原因是呼吸衰竭，然而中国社交媒体上流传的死者图片显示他身体枯瘦，身上布满擦伤和割伤。钱的家属因此质疑纪委工作人员在双规期间对其进行刑讯逼供。原河南三门峡市法院官员贾九祥被双规11天后死亡，官方说法是心脏病突发，但其家人称贾的尸体肿胀淤紫。张立凡说，
官员是没有权利的，一旦进了中纪委，那就是进了纪委的这个双规，那生不如死。
他还谈到双规的痛苦程度可能还超过对一般犯罪嫌疑人的刑讯逼供。张立凡认为，不管是官员自杀还是被双规，在现行体制下这种现象很难被改观。他说，
就是中共这种体制它就是一种互害的体制，就是人人害我，我害人。当初我拉你下水，你不下水我们大家都贪不成。这个体制本身会不断的产生贪腐，然后呢他不断的以这种家法的形式而不是国家国法的形式来打击贪腐。
张还谈到，反腐运动一方面暂时遏制了官员的贪欲，另一方面这种高压使得国家机器处于一种空转或停摆的状态，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惨淡就是一个证明。他说，
过去是收钱办事，现在是不敢收钱也不办事。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樱花节，又有成千上万的游客从各地来到这里赏花。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高中学生安吉拉·汤格汉和麦索托是第一次看樱花。虽然汤格汉就住在马里兰州，离华盛顿很近，但他却从来没有来赏过樱花，因为他妈妈对花粉过敏。汤格汉说，这些缤纷的花朵使他想到云彩，但让他惊讶的是，这些樱花和他所想象的样子不大一样。
我以前看到樱花的照片时，总想象树上会有樱桃。
对索托来说，这也是个特殊的经历。
很漂亮，我一直盯着这些花看。
除了这些年轻人之外，华盛顿优美的粉白樱花每年都能吸引来自世界各地150万名游客来赏花。华盛顿的樱花树最早来自于日本，100多年前，日本将3000多棵樱花树送给美国，作为两国友谊的象征。最热门的赏樱景点是潮汐湖和湖边其他地方，那里一共有大约1700棵樱花树。卡玛琳·曼格罗纳以前只看过樱花的照片，她手臂上的刺青就是依照照片上樱花的样子刺的。现在他真的亲眼看见了樱花，
你真的必须亲身经历才能体会它的美丽。
许多游客沿着热闹的湖边散步，其中也包括了安·哈尔曼利。
这个时候在华盛顿真的很兴奋，这些花非常独特，每年也只有这么短的一段时间才开花。
根据天气情况，这些樱花通常能开一个星期左右，从花苞到盛开再凋谢，然后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片绿叶，于是人们又开始期待来年樱花盛开的美景。美国之音布洛克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赵婉成，导播是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